江峰漫谈，朋友们好，香港啊，香港，我看到了有些朋友说想让我讲讲这个香港的事情，怎么说呢？今天的香港啊，就是一艘正在沉没的轮船，啊，不断的有事情发生，但是所有发生的事情，不管如何的触目惊心，在过去哪怕一两年的时间里面，一看，哎呦，这都无法想象啊，怎么这么丑啊，这么残暴？就这些变化呀，都是这艘船下沉过程中的具体经历，逮捕、审判。民选议员逮捕审判香港的良心政治家、社运人士、媒体人，我跟你说，下一步啊，他一定会碰触香港作为曾经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社会核心那些优秀的专业人士和商人。哎，为什么会抓专业人士抓商人呢？就是因为没有人会没有思想、没有价值观，只要你拥有做人的基本道德标准，拥有能让你称之为人的独立思考能力，你就拥有了颠覆国家政权的潜质，无人能逃。哎，就算你今天是建制派，你觉得你吃香的喝辣的啊，甚至是北京推荐的、欣赏的、器重的某位处长了、局长了、首长了，你都会成为中共这台绞肉机的原料的。你想啊，你跟共产党再亲，你亲得过他的地下党吗？他的地下党在香港六七暴动之后就被无情的抛弃。当年廖承志接到周恩来北京的一句指示，哎，一句话，香港六七暴动是迫使中央收回香港，与中央方针不同，后果很严重。哎，一句话就定性了，香港的所有的地下党左派人士一下全都被出卖掉了。跟随中央文革精神的左派，你想想，那不就是当年的建制派吗？中共领袖一句话就能把你们建制派集体卖掉，一锅端。哎，就算港澳办、中联办的钦差大臣们，他们日子好过了吗？如履薄冰，他们跟当今的中共高层官员没有两样，只不过一个在北京上班，一个在香港上班而已，活在整人与被整之间。你想，连国家主席，对不对？那党的总书记都要干掉的这么一个政治制度，谁能在这个制度下活得好呢？为什么那个2019反送中，大陆的商人直接捐款给街头抗争者啊，帮助他们做广告，帮助他们对全世界宣讲香港的抗争故事啊。因为大陆的商人最清楚了，他们一旦啊，这是被这个拉回大陆去接受审判去，那他们没得好果子吃啊，是不是？谁不靠权力发财？然后他们依靠的哪个权力没有政敌啊？政敌一旦上台，首先就会收拾靠前任发财的那些商人，所以他们不安全，他们最怕送终，所以他们知道香港的法治和民主是他们的保障啊。但是港版国安法一出台一实施，你不用送回大陆了，直接在香港就收拾你了嘛，根本无人幸免啊！江泽民的孙子，他那个博裕资本都逃离香港了嘛。所有的事件都是这一个船沉过程中的，这个船沉下去过程中的一幕幕。去年香港警察曾经以疫情的理由停止了香港人一路坚持下来的六四烛光悼念。悼念六四是香港人过去31年的集体回忆，今年再次禁止，本来已在预料之中了，是吧？因为你想，今年六四纪念正好是赶上了中共筹备建党百年的时机嘛。六四是干嘛？六四是中共要从人民记忆中抹去的他干的恶行，你烛光悼念是为了什么？你烛光悼念正好是要人民记住中共犯下的罪恶，他能放你走吗？啊，放你做吗？可以说前一段时间抓紧处理香港主要社会活动人士，包括今天啊，法官就宣布判刑，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呐、副主席何俊仁呐、民政的赵吉仁呐、陈浩环呐，还有这个梁国雄啊，这都是什么？都被重判了。他为什么挑这个时间点来判？不就跟六四有关吗？跟紧接着七一游行有很大的关系吗？就是要起到威胁、恐吓、吓阻的作用，是不是啊？你再过一个星期六四，再过一个月就是他建党的日子了，所以他紧张啊，他怕人民想起他们曾经犯下的罪恶。但是人们能被吓阻得了吗？你从法庭来看，梁国雄那位太太啊，带着一名这个手拿着一个小纸船的一个小女孩走进 那个他们被审判的那个疑犯的这个男喊啊，整早就寻贝雷的呀，就是给你们做了一条小船呐、啊，我们大家同坐一条船吧。当时旁边的陈浩还看到了，就是在旁边就开玩笑说：“哇，刚打我们大家也踩船，就是大家这么大一伙，大家不是一起搭沉船了吗？啊，大家还传出笑声。面对着这么大的苦难，他们依然是幽默。”梁国雄啊，开庭前就大喊：“不要忘记六四啊！”然后这个陈浩环这个散庭的时候也喊：“不要忘记八九民运，要悼念六四呀！”念，然后旁听人士啊一起喊：“知道了！”我跟你说，就这一声喊，这一声呼应啊，这恐怕害怕的不是只有香港警察嘞，还有北京当局。当年香港人有多大的胸怀去救援、去接纳大陆的遭遇苦难的同胞，今天就会有多大的勇气承受专制主义的打压，因为那种接受和今天的承担骨子里都是一样，都是悲悯的情怀。在法庭外啊，有一位王婆婆啊，一直在摇着这个英国国旗，然后呢在那喊说：“释放所有政治犯。”这一幕啊，希望所有的香港人都能看见。1997之前一直到现在，有个什么叫做身份认知的政治正确在误导和道德绑架的香港人啊，你是不是中国人？你爱不爱中国？这就叫做什么道德绑架。香港在英国统治下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富裕的城市，但是有多少香港人认为自己是英国的呢？更多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就要把东方之珠和自己献给暴君，而不是紧紧地拥抱带给自己文明并愿意维系这份文明的英国。整个六七十年代在全世界共产主义红旗指引下，什么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当中，你一看比比皆是啊，那些脱离了英国、脱离了法国、脱离了德国统治的这些什么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都那么定义的嘛？好自豪哦！结果呢，很快就进入了贫穷和腐败、残暴的政权统治之下。香港本来是有充分的时间来观察并思考自己的未来的，但是他们依然选择了拥抱暴政。只是因为听信了一个不知犯下了多少罪行的累犯许下的一国两制的诺言。我也希望王婆婆的这一幕啊，被现在更多的台湾人看见，记住这一幕，并记住爱因斯坦说的话。他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我也希望大陆人能看到这一幕，看见王婆婆手里摇的英国旗。你回想一下，你不要马上就受刺激，你回想一下另一个德国人马克思怎样告诉他的信徒，告诉他们说共产党人没有祖国。你再问一下自己吧，为什么不要祖国的一群人却要你们拼了命的爱他们给你搭建的那个国呢？其实德国人后来都搞明白了，纳粹政权剥夺了国民的自由，因此才会失去像爱因斯坦这样最伟大的灵魂。国家是为人而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呢、说回来了，能让香港不再下沉，那就只有结束中共的统治。就像解救德国民族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消灭纳粹。其实呢，人们已经开始这么去准备了。27号美国参议院成功的这个推进加强与中共技术竞争的一揽子立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人坎贝尔啊，在26号那天在斯坦福大学表示说，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终结，对华政策要做必要调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习近平主政下中共政策的影响。坎贝尔提到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提到了中共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战，提到了北京的战狼外交说北京现在是倚重粗野实力或者是所谓的硬实力，这表明中共已经要下决心扮演更为强势野蛮的角色。坎贝尔说，美国对华政策改变的另一核心因素就是习近平本人 他认为习近平非常讲意识形态，同时又寡于情感，对经济也不感兴趣。说习近平2012年主政以来，几乎完全肢解了实施近40年的中共的集体领导机制。啊，不要说别人了，就说这美国人经常容易接触到的啊，像政治局委员负责外事工作的杨洁篪和外长王毅这样的顶级外交官，啊，都根本不在这个核心权力圈内。坎贝尔表示说，美国正规划呀，说秋天召开面对面的四国集团峰会，重点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来应对中共一带一路计划带来的挑战。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啊，把更多的战略焦点、经济利益和军事实力转移到了印太地区。当然了，坎贝尔这番说话呢，我对他的这个判断呢，我还有别的解读啊。就是坎贝尔这个论调，大家想一想啊，跟大西洋理事会前段时间发表的最长电文的目的啊是一样的，很明确的就是要把习近平的个人或者他跟随着他的最集中的那个最高权力集团架在火上烤，却忽略了中共这个政权的集体邪恶和体制邪恶。不过目前的这些政策呢，这个当然是有助于中共内部这个趋近于这个压力极限啊，让它爆炸啊，内部分裂，大规模的权力斗争，可以刺激到这一点，也有利于真的要打起仗来的，对吧？世界围剿中共的时候，发动战争的时候，那中共内部很容易哗变啊，减少战争伤害。但是呢，话说回来了，只要中共不退出历史舞台，你无论新的中国领导人多么亲美国，多么符合西方利益啊，那绝对不会让中国人民根本上得好，也不会让世界获得根本的安宁。啊，今天这个节目咱们就做到这儿了。记得提醒大家，这个到会员网站看我的每日更新的这个随拍随想节目。今天跟大家说的是黑名贵创始人，啊，他说的等于是像美国街头革命的老前辈一样的，是吧？他号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结果买了好几套白人社区的好房子，被揭发了，被曝光了，风头紧，不得不离开黑名贵组织了。我说这个事儿，然后把这个事儿呢带出来，就是为什么川普关键时刻呀无法使用总统权力，甚至会遭到共和党人的背叛？那些共和党人究竟是谁？哎，这黑名贵街头运动它的源头在哪儿？他们是怎么去帮助和形成现在美国的政治生态的？啊，另外呢，当然是继续更新巴顿将军了啊！每个星期六的上午美西时间9点，都会在会员网站准时等着您啊！江湖漫谈，我们啊，这个下回再见，祝朋友们周末愉快。